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如果你是新朋友，第一次和教会一起聚会，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上一周是春节，我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愿大家蒙神的保守，在基督里平安喜乐。我们为今天的崇拜和以下的信息一起来祷告。敬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你的救恩，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在今天崇拜的每个阶段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存在和你的爱。求你也使用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更接近你。求你使用我，让我能够传讲你的话，让弟兄姐妹，让整个教会，还有慕道的朋友得着益处。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希望大家上一周，在春节的时候有机会，吃到好吃的，还有跟你的朋友和家人，一切所爱的人有机会团圆。那我想请各位用你的想象力来看一个快乐的画面。如果你觉得闭起眼睛会帮助你看的，用想象力看这个画面看得更清楚，你可以暂时闭着眼睛。那这个画面里面有你，还有你的家人，你和你家人团圆了，那穿新衣服，戴珠宝，吃宴席，还有唱歌跳舞，在你的想象中你看到了吗？那我问大家，为什么这个景象会让你觉得快乐？是因为穿新衣服和戴珠宝吗？是因为能大吃大喝吗？还是你觉得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就是快乐？人人都希望常有喜乐，人也努力追求快乐的人生。在地球上，人类在哪里，对幸福的渴望也在那里。在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一句即宣告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个独立宣言说，神赐给每一个人基本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以翻过来说，生命、自由和幸福、快乐是从神而来的。那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美国的元老想出来的吗？不是，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几句经文。关于生命，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关于自由，圣经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那圣经所说的自由呢，不是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反而是靠着神的儿子耶稣有自由，不再被人自己的罪性捆绑。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关于喜乐，圣经说喜乐的来源是神。罗马书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幸福快乐是与神有关的，是牵涉信仰的一件事。那后来许多研究也表明，有信仰的人通常比没有信仰的人更有幸福感。在1月2019年，美国 Pew Research Center 发布了一个全球的民意调查， 发现在许多国家，有信仰的人平均来说比没有信仰的人更有幸福感，对生活更有意义。而且幸福和信仰之间的联系比参与学业、政治、慈善机构更紧密。那既然是这样，让我们就思考一下人面对信仰的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我称为这个利害关系的信仰。那我举一个例子，你看到的这个穿红衣的人，我叫他李德福。那李德福他信神呢，是为了要得着祝福啊。对他来说，神基本只是一个获得财力的管道，透过拜拜、烧香、祷告来跟神交换益处，求神让他的生意成功、学业成功、身体健康，基本上就是用一种利害关系来面对神。那这种关系并不会太影响到李德福原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另一种信仰，面对信仰的方法是做好人。那另外这个人我把他取名叫庄虔诚。他面对信仰的方式可以说是要做道德人给神看的。信仰对他来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格，透过遵守宗教的生活规定，例如食物的规定，还有道德行为，在自己和他人的眼里做一个好人。那庄虔诚觉得自己做人比李德福做得好，他的祷告没有像李德福那么俗气，只求祝福，反而他常常提醒神他是多么努力的做一个虔诚的人。那事实上，很多没有信仰的人对信仰有类似的观念，我多次听过他们说，人有信仰也不错，可以劝人为善。那哪一种观念才是正确的？事实上，李德福和庄虔诚都错了。耶稣告诉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第三个方法。他用比喻让我们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5章。经文里面有9次提到欢喜快乐，也描述了一个与家人团圆的画面，然后最后有表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家里有圣经，我邀请你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路加福音15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们先暂时停在这边。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群人，一群是税吏，一群有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两群人都是犹太人，却有非常不同的社会地位。税吏被其他的犹太人藐视，被看为罗马政府的走狗，他们常贪污爱钱，利用收税的这个权利来欺压自己的同胞。在百姓的眼中，他们是最值得下地狱的罪人。另一群人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犹太社会里面是被尊重的，很有学问，也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在百姓的眼里，这群人是最亲近神的。那这两群人的立场冲突，他们对彼此没有好感。那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18章11到12节更了解法利赛人如何看待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耶稣他不贪污，他不做坏事，并他天天讲神的道。 照理说，耶稣是不是应该跟法利赛人同一国的？可是耶稣却愿意接触税吏和罪人。那法利赛人一看就觉得很懊恼，很不可思议。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同时对这两群人说话，他用比喻开始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欢喜这个字呢，就在这个比喻出现了。犹太人以前的犹太人，他们是牧民文化的社会，那羊是很宝贵的，他们听了耶稣用比喻耶稣的比喻，就很容易体会找着迷失的羊所带来的喜乐。耶稣继续用比喻说，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一块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那或许你觉得失去一块钱有值得这么费心的去找吗？那这个一块钱的原文是 drachma， 也就是等于当时大部分人一天的工资。这位妇人费心找那一天的工资，终于被他找到的时候就无比快乐，我们应该也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快乐。羊和钱的比喻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却有相同的结局和含义。这两个比喻都在形容神和天使在天上欢喜。我们一起观察经文。神和天使为谁欢喜？为人欢喜。为怎么样的人欢喜？耶稣说，为一个罪人悔改而欢喜。多么欢喜！像一个主人找到他迷失的羊或失落的钱一样欢喜得不得了。观察到这个重点，比喻的含义就明显了。社会认为罪人好比这个当时的税吏或是强盗犯奸淫的、说谎的，都是可恶的人。我们通常怎么对待可恶的人呢？我们或许会藐视他，对他冷漠，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赶快离开，甚至你对恶人不好的时候，旁边的人还会给你加油。但是耶稣说，神却不是这样看待罪人。对神来说，罪人是迷失的人，值得去挽回他。神希望他们会在心里面，而且在生活上改变方向，回转归向神。这就是悔改的意思。当一个罪人发现自己远离了神，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和天使都为他超级快乐。不止这样，比喻里的两位主人是主动去寻找失落的羊和钱，好像在说，神不是在天上消极的等人悔改，反而是要来到世上积极的寻找迷失的人。我只能想象这些哀敬耶稣的罪人和骄傲的法利赛人听了耶稣这样说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然后耶稣开始讲第三个比喻，以下就是耶稣最出名的一个比喻，叫浪子的比喻。从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那有些解经家说，这个产业等于是遗产。这个小儿子所要求的是，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要他把遗产拿出来给儿子。这应该是一个蛮不孝而且伤感情的要求。不止这样，小儿子拿到了产业后不久就往远方去了，应该是出国了。在一个交通很不方便的时代，他这样做基本就是离家出走的意思，而不打算回来了。更糟的是，他把遗产浪费在放荡的生活上。那听到了这里，你的心情如何？你若是这位父亲，你会怎么想？犹太人的家庭观念和华人事实上很像，他们注重家庭、孝敬父母，还有信仰和文化的传统。那耶稣身边的这两群人会不会心里对这个小儿子生气？他们一定很投入地听耶稣继续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也没有人给他。小儿子他到了一个有养猪的国家，犹太人他们是不养猪的，他们连碰也不肯碰。他在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地区混日子。耶稣身边的那些人一听到这个小儿子变成去养猪，马上就明白小儿子是离开了犹大之地，然后到了国外。他在那里浪费了父亲多年辛苦储蓄的产业，那最后自己走到了遇到了饥荒，又变成在放猪的，而且这个工作呢还不能使他填饱肚子，他真的走到人生的低谷了。他跟家人的关系已经破裂，他也离弃了犹太文化背景，违背了从小领受的信仰，现在连生命都保不住了。这是他本来的计划吗？他往远方去是故意要折磨自己吗？当然不是。小儿子本来想要寻求的就是幸福。寻求幸福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问题是，他只想要父亲所给的产业，却拒绝了父亲的同在。他以为快乐是天天 party， 大吃大喝。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你曾经有没有像小儿子那样追求幸福，却拒绝了那位赐福给你的神吗？我们不信主的时候，都在寻求神以外的幸福。信主之后，可能还会犯一样的错误。信主之后，还是以往的心态，觉得我只要过快乐的生活，我的生活计划不需要神来参与。那我们要像大卫那样，永远不忘记神和神的祝福是分不开的。在诗篇16篇，大卫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知道他一生的幸福跟神是一直是连在一起的，不可分开，所以他知道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而且他常在神的面前。那如果我们暂时用法利赛人的心态来看这个小儿子的后果，我们或许会觉得他是自作自受，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小儿子醒悟过来了，路加福音15:17，耶稣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个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这里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醒悟。小儿子终于把事情看清楚了，自己以前对幸福的观念和决定都错了，他不止害了自己，也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他的父亲。在一个观念上的转变之后，他做了跟以前不同的决定，他要回家了。小儿子在回家的路上，心里还不知道父亲看到他会有什么反应，很可能爸爸会很生气，不认他为儿子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怪爸爸，责任是自己要负的，因为当时是自己决定要离家出走，浪费了产业，现在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也是自己的错。若爸爸不接受他做儿子，他打算在家里做爸爸的雇工，用一辈子弥补过错。税吏和罪人在小儿子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每次要经过会堂或圣殿的时候，心里就开始觉得羞愧，怕神对他们生气。他们还要忍受法利赛人的鄙视。以法利赛人的心态来看，他们或许觉得小儿子连做雇工的资格都没有。那法利赛人和税吏这两群人都期待这位父亲的反应会是什么。没想到故事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难以想象。路加福音15:20，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小儿子离家还远的时候，他竟然看到父亲不顾自尊跑来迎接拥抱这背叛不孝的孩子。他的父亲没有赶他走，没有骂他打他，没有要求他偿还产业。小儿子对爸爸道歉，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心里预备要讲的话还没说完，这位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叫他穿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的意思是恢复做儿子的地位。那接下来就要庆祝咯。那庆祝的原因是什么？在第24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一起快乐起来。耶稣用比喻要那些挨近他的罪人知道，迷失的羊和失落的钱都有价值，值得费心的把他们找回来。难道人不比羊和财物更宝贵吗？社会或许放弃了这群罪人，觉得他们没救了，可是神要为一个罪人悔改，大大的欢喜。神喜爱的是什么？ 诗篇51篇16到17节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神看重的。那故事最后有一个情节的翻转，一个出人意外的 twist。 这个故事有另一个浪子，在路加福音15章25节说，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诶，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大儿子觉得自己为父亲付出那么多，是父亲亏待了他。你们刚刚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儿子如何称呼弟弟？第30节他说，你这个儿子。大儿子不愿认弟弟了。那虽然离家出走的不是大儿子，可是他也是个浪子，因为在他心中他已经远离了家人。我们是否可以从大儿子的身上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影子？他们常为神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却不是出于爱。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常看到法利赛人看到罪人在耶稣面前悔改的时候，他们心中无法欢喜；看到神恩待不配的人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对神生气，觉得不公平。这些信教的人外表虔诚，心里却没有与神同心。那问题是，我们会不会从大儿子的身上看到自己？若有稍微看到自己的阴影，就要警醒了，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开始像大儿子那样，虽然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停止服侍，但是心里面渐渐的成为属灵的浪子。在罗马书15章，在路加福音15章的最后2节，这个父亲耐心的劝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父亲也对这大儿子有慷慨的慈爱，提醒他一切所有的都是要给他的，然后父亲要恢复兄弟之间的关系，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刚刚大儿子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父亲却回答说，你的兄弟，强调恢复关系是幸福的根基，因为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来自于好的个人关系。首先我们要与神和好，这是最重要的，然后靠着神与人和好。就算屋子里有山珍海味，有热闹的 party， 没有爱，大儿子却无法有欢喜。那故事最后，大儿子有没有醒悟过来，进去屋子欢迎弟弟呢？耶稣没有说，故事就结束了。我个人觉得，耶稣没有把大儿子的结局讲完，是故意的，希望人人听了之后会去反省，为自己的骄傲悔改。弟兄姐妹，在浪子回头的故事，欢喜和快乐这两个字重复出现，却有另一个字，虽然没有在字面上出现，在这位父亲的身上却是明显的。你发现了吗？从他的话和他的行动，我们看到了爱。我刚刚说个人关系是幸福的根基， 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爱的关系是幸福的根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爱神和去爱人。约翰一书四章十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圣经教导我们，基督信仰不是只要求神祝福你个人，或是提高自己的品格，这些会是基督信仰的副产品，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罪人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建立起爱的关系，然后以爱心和怜悯来对待人。你若这样走人生的道路，幸福必要跟随你。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您听了浪子回头的故事之后，或许会觉得这位父亲的爱太难以相信了，在地上人间哪有这么无私完美的爱。感谢主，神的爱就是这么伟大，人做不到的神做得到，因为他是神。你若觉得这个故事也有一点不公平，因为小儿子没有付出什么就白白被饶恕，那我希望你也知道，神也就是这样饶恕我们的罪。但是这个恩典对神来说不是免费的，神的独生子耶稣为了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神的爱就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这些浪子能用一颗谦卑悔改的心，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人的爱和神的爱的差别，在七节到十一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个是描述人间伟大的爱。但是有一种爱只有神才做得到，接下来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接下来经文也告诉我们，因为神的爱，天父不对我们生气。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就是与神为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若是您今天有感动，想要接受神的爱，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只要你的心是诚恳的，步骤很容易。ABC 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 A 就是 admit, 承认的意思。这边的意思就是一个人醒悟过来了，看见事实。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以前是一个远离神的浪子。第二个步骤是 B, believe, 相信。这个相信的对象呢是耶稣基督，因为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信靠耶稣，心里接受他的话，那我们就被神饶恕，被神看为义。圣经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步骤的第三个C 就是 confess, 因为这个信心是真的，所以在心里面相信，行动上也有表现出来。那这个宣告呢，就是一个祷告，向神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最后，我鼓励您聚会后 填写教会的电子来宾卡，让牧师和教会的同工知道您今天做的决定。来宾卡在 cbcwla.org/new。那崇拜结束的时候，荧幕上会提供来宾卡的二维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我们，也感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背叛你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来寻找失丧的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幸福的人生跟与你同在是不可分开的，求我们不要再追求神以外的福气。求你帮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今天透过耶稣的比喻能够开始思想而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